你归纳外头的东西，跟外头接近了以后，你产生的感觉，从你的六根，就是你的感觉器官，然后你的生活经验去跟它接触。那好，你一接触完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因接触，你就产生了你的感受、你的想法、你的观念，然后你有可能执着在你的感受、你的想法跟观念里头，所以叫遍计所执性。只要我经过过的，我都会家有必走，享若千金。所以你经过过的东西，都常常成为你自己认为好像很对的。所以我们总是这样，听过人家讲过，第一个讲过的东西，都总以为它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啊，他在他的精神上开始有了一些问题以后，原来产生一些障碍烦恼以后，要去改变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是因为它执得很深，它会很难啊，从它原来执得很深那个地方啊解脱出来。那我也告诉各位，执得很深，解锁戏法产生压抑的这些东西，都会变成凝固的比较沉重的东西，这就叫做五浊。所有的浊都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心的活动、心灵的活动一旦变成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看看空气，瓦是可以经过液化，经过加压以后，它沉重变成液化浓缩，它往下坠，它就是污浊。生命世界里的现象世界里头，还有我们的烦恼世界里，都是不同层次的东西一直上来的。这是《首楞严经》里头他所告诉我们的观念，这观念不是老师自己讲的，我讲的东西在哪里我都会告诉你，它就是这样。好，所以物理世界里头，你看到空气可以压缩成水，水可以变成固体，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整个的宇宙里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气世间，这是这个楞严经里头它的说法就是这样了。嗯，那好，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一样会产生沉重的东西。所以起烦恼的时候，起憎恨的时候，内心里头起了种种的不安定的时候，焦虑紧张的时候，都是你经过一个相当大的压缩。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很焦虑很烦恼，一件事情看不开，会你的心头会觉得心疼，而且好像一个大包袱包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把很大的宽广的空间压成缩成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一下点你的心肝无灵了，他怎么会点你的心肝呢？点心肝你听有没有？翻成国语怎么点呢？叫什么？叫啊？追心？丢丢丢，追心。那就会那么那个东西就那么严重的，就是让你感觉到锥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点心肝，就是这个样子啊。你那个点心肝的时候，你会发现整天啊，你的思考其他的思考都没有掉，那你清明的思考的那个空间，心理生活空间鬼也拢无去，鬼就跟他心会干代志，那个叫浊，那个东西可以使你活不下去。一个人会到这个地方把整个东西毁掉啊，那个东西叫劫浊，这个劫换掉另外一个劫。所以那你再想想看，一个社会里头的社会性格，一个社会的心灵，一个整个社会里头的集体的意识的心灵，如果也是产生宿醉会变成点的心点心光安时尊，这个社会也是很危险的东西，他就大家看不出一个宽广的可以思考的创意就没有了。你就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战争纠葛不清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我看波斯这个伊拉克的地方也是产生这种现象啊，每一个人的个体也都产生这种现象。那个链缩在一起的时候，其他都想不，都想不啊，你一定有这种经验，我也有这种经验。你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你今天心里面是很不放心，绑在那个地方，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你来连读你最喜欢的小说都读不下去了，因为你整个的空间都被他绑住了。所以为什么要沉着才能入涅槃？ 沉着的本身，就这个着你沉浸了以后入涅槃，那着就是五着啊，劫着、见着、众生着、烦恼着、命着，这五个类型、五个相度、五个因素都被凝结在一起，这五个着全部都凝结在一起的时候，日子就不好过了。虽然这目前这个世界叫五浊恶世，但是它还并不是浊成像那个泥块一样弄好了每叮当了，虽然有一点混浊，但是还是把它切切切还是可以看清楚啊。但是你要把它卡巴边给它拉开混浊着的，你的很周边很多事情会看不清楚，都是这样。所以当你有什么事情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建议你有几天去旅行的好处就是这样，你去旅行，哎，你觉得内心里头很怎么样的时候，你找一个人可以请度请度谈一谈，也是产生澄清的效果，你的念就会比较清楚，就不会就看得清楚。可是内法跟外法这两个根本搞不清楚，它两个互相影响，所以它是啊，这个依他起的，它是骗计所指的，对不对？可是人生，我们是在这个当下人生，这人生里头，你就在这一个世界里头，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就有这个由因缘所产生的，而且是骗计所指的，你形成执着成你这个人，执着成你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执着嘞，每一个人的自我概念都是一个凝聚的执着嘞，都是属于五浊的东西嘞，因为每一个人的自我概念都是找了很多过去自己生活的经验，然后凝结成这个东西啊。所以为什么弥陀经里都告诉我们，我们在五浊恶世里头，其实那个恶字并不是多么邪恶，那个恶世就是就怕溜达的意思，我们不容易处理的意思。所以这些东西你啊，相信佛陀给我们的一个路，就是你要好好的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只有到那边才容易解，这个地方不容易解。所以净土法门在这个末法时期，它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不管你修哪一宗，你这一门可能是比较容易你掌握的好的。老师是一开始学很努力学禅，哦，我努力学禅的功的努力，比你们这里面任何一个人现在在努力学禅的人还更努力。我每天晚上打坐，十几岁的时候，真是练到有一分蛮好的一种那种殊胜，也可以感觉得到。可是我后来上了大学，知道的东西多了。出了社会，结了婚，哎，结了婚之前还有爱情，我发觉不对，你在这个地方你要保持这么好的觉察力不容易，所以我跟净空师父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念佛可能是比较保险的选择。为什么？因为至少他说我啊，阿弥陀佛修留我啊，我只要孺子一母啊，那我们就彼此之间啊就不相违远了。所以一定要练，一定要这样子，这个念头不能没有。所以我每天的念头都有，而且我常常都在打这个行动电话，跟阿弥陀佛那个世界要有很好的这个互动。那么好，这个内法外法有时候就会在一起，但你要了解它是理事的，所以理跟事最后必须要无碍才可以。我们看世间法的链结里头啊，我们再看这个讲这个链，这个链里头世间法里头的种种链，有种种的念里头，这个念觉很好玩。我们这个 不管是从欧含经啊，或者是这个往下啊谈这个方等时的经典啊，我们谈这个唯识啊，就是解深密经啊，楞伽经，这是方等时的经典。阿弥陀经是方等时的经典，到大般若经，你看哈，你从阿含、华严、方等到般若，到圆教，所以圆教就是这个法华涅槃、法华经跟涅槃经。这个以前唐朝的时候，五十判教把它判成这五个部分来判别教相。这五十判教，我们来看每一个时的教理里头贯穿，从头再流贯穿一个东西，就是空这个问题。那空这个问题就是讲空性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直也同时有一个观念贯穿后全部的五个时期，那个空却不可以成为无际空，对不对？什么叫无际空呢？就是我什么都不想那种空，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大圣的菩萨到最后回下向上不入涅槃，他正涅槃而不入涅槃，也就是说他的教理前后是一贯的圆融的。那我们来看这个道理啊，练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有练？我读的知识，我学的种种的啊，待人接物的那些道理，我平常所学的种种的一些法，这些东西我是不是要认真学，而且我把它放在我的心中，甚至于我做笔记，常常自己把它看一看，这个东西就叫做有练。可是却告诉我们要空，那我们要怎么练这些东西呢？好，那你说这是读的东西，学的东西，我内心里头难道不能够起念吗？我念佛难道不念吗？孝顺父母不需要念吗？我如果要布施难道不起念吗？不需要念吗？那我请问是不是需要念？那好，那为什么要空呢？而且六祖坛经里头还这么讲，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这到底怎么说？从无念到有念之间，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统合？大家要看清楚。我们学佛学完了以后，到处都放下，告诉人家我是学佛的，现在我什么都放下。我问问他，距离佛法很远，他不知道什么叫佛法。我有时候也很担忧，他的佛法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可是他却拿了这个观念在这个地方啊。可是六祖坛经里头却后面就有讲了，他说空跟有都是边界，所以你不能堕入边界。那到底空有念跟无念中间是什么？我们最后看清楚了，有念跟无念之间的中间这个问题是觉察，所以你还是要读很多书，你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很多你健康的知识，你还是要去不断的学习，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因为说我们学佛的人我们都放下，我们可以我们不能反学习反知识，这不对的，那是无忌。所以无忌就是像九桃赶快像木头一样，这不对。对，我们还是必须要学很多的练，很多科学的知识的新的东西我们要学，但是学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有这些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觉察它。我不是用那个刻板的我学的那个东西，我把它奉若真理，我必须要放到我的觉察里头来。所以我不是用原来的那个有的东西拿来使用，所以有练练成邪。那为什么叫无练呢？因为我无原来所学的那个刻板的东西无练， 念即正，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念就是正确的念，因为那个无念是什么？是我用我们的觉察使那个念经过我们念的觉察以后，理事无碍，产生事事无碍的时候，有念念即正，有无两不计，这叫做不落编法，是不是？有无两不计，常役白牛车。那妙法莲华经里头第一个提出比喻嘛，大圣就像牛车一样那么大啊，以前叫羊车啊，叫小乘啊，鹿车叫中圣啊，那这个牛车呢叫大圣。那这个牛车可以带很多东西，可以带着他们啊所有的这个在那个大宅院里头的众生去到处旅游去玩。哎，我还把这个故事稍稍讲一下，就是妙法莲华经里头的一段。妙法莲经里头讲一个譬喻品，那个譬喻品里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就是说有一位长老，这个长老盖了很大的大宅院，要盖了很多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个大宅院，那个大宅院已经老了，已经废弃不用了。可是这个长者他有很多的子孙啊，这些子孙啊，这些孙子都是小孩子，很爱玩。你知道小孩子最喜欢到哪里玩？小孩子并不见得喜欢啊到故宫博物院去玩，因为管得太多了，太准。小孩子最喜欢去哪里玩？到废弃的礼堂或废弃的垃圾堆里头，尤其是那个破铜烂铁堆里头，小孩子最喜欢。好，所以这些小孩子，这些众生都跑到那个大宅院里头去玩，他们在那张嬉戏玩得很高兴。可是这个长者来了看了以后，发现这个大宅院的角落已经开始在起火了，火灾来了，也就是这个众古见破的火灾在那个地方，但他不知道，所以他告诉他们，叫他们出来，说赶快出来，这个大宅院又是腐朽，稍一点很快塌下来，你要出来，你不要在那个大宅院里头，赶快出来。可是这些在里头的这些他的子孙们都不愿意，都玩得很高兴哦，我们叫做生个风气，赶快玩到发疯的一样，就这样。你说我们现在人是不是有这个样子呢？有点像。然后他告诉他赶快出来，我外头给你准备了很多车子，你可以好好去玩，不要在这里玩。所以有离苦得乐的东西，那就是啊，这个小的叫羊车，中的叫这个鹿车，大的叫牛车，你可以骑着这驾着这些车，你可以到处去玩。那个鹿车大概就是圣道老人在骑的那一步吧。这个羊车呢，大概可能是不是好像没有用羊在拖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北极有用那个，有没有这种不知道。但是牛车是最大的，你们可以坐着大家出去玩。他就是要你在人生必须是来人生很欢喜的旅行一次，而且在这个旅途当人生的旅途里头有种种的东西，你要用这个法去通过一关一关的考验，去走出这个圆满报身的这个人生。圆满报身是在这个地方才有的。那所以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这个路要你走，那你需要有很多的知识，你要知道很多的这个观念去应付很多的困难，而且你也很清楚必须有一张好的地图走到你最后的圆满报身的路。那你要这样的话就必须要不断的觉察，拿着这个地图随时随地也都是在变的。你们如果到那个星光三月那上面呢，那里我看了好几张照片，都是台北市那很早以前照下来的黑白照片，你去看看，如果你用那一张要去找华藏讲堂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华藏讲堂嘛。要用那一张要去找捷运站，你找不到了。 现在用那一张要找那个101也找不到了，所以连地图的本身都必须要经常的觉察，经常的修正，经常的重新翻新才可以，而不是用你有的东西。如果你拿有的东西就把它套作是一个真理一直来用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套死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能适应了。它不是错，它是已经不能适应了，所以它必须要不断的去觉。所以练觉的意思在这里，而且在七觉之里头，练觉是第一。我过去哈，给各位在这里讲过七觉之的，是责罚觉列第一。我看了其他的以前我参考过的明初的人写的教本，以及有一些这个字典里头谈到的责罚觉列第一。现在为什么我把练觉列第一呢？不是我把它列第一的，是因为我老是从《二含经》里头查到练觉是列第一，而不是责罚觉列第一。是你生活的就需要有这么多的练，这些练要必须要用你的觉不断的去看它才可以的。所以你不可能用50年前的工程的技术来盖大楼，必须要练觉。你也不可能用10年的技术来盖一个新的，你也不可能用台北盖捷运的技术去盖现在内湖或者是高雄的，它必须马上就有新的改变，应该是如此。所以必须要觉才可以。所以这个练字很重要。所以禅宗里头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为什么禅里头会谈到了这个无相忏悔。其实那个忏悔是忏我的前罪，悔悔自己的过错。可是这个过去的一些念拿到现在来用的时候，也常常都是一种干戈不入，有时候也会产生干戈不入，你要做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调整才可以的。所以这里我也就给各位说明这个问题。考证学上都会这么讲，他说郑老师，考证学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就是看到就是这样。你说比如说老师常引的说《首楞严经》这部经，这部经哈，照判断上应该差不多是佛灭度，应该他可能应该是在佛灭度以后应该1000年才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从哪里出土不知道，是真正是谁集结的没有记录，但是他从哪里来的，但是这个经里头一般都讲说他是世亲菩萨写下来的。那世亲菩萨怎么样写下这些东西？你们说他神通力吗？我们并不否定他，但是世亲菩萨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以后，从考证上佛应该是差不多佛灭度5世纪印度以及北印然后藏传的这个水密法也是咒语这些东西呢，它佛5世纪以后才盛行。那么我们看起来说它并不是佛当时那个时候马上集结的东西，那么我请问它是不是佛说的？可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是佛说的？它是不是佛经？我给各位比喻这件事情嘛。过去这个事情我在学校在大学上课，他们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有很多都是考证上都不是的。我说佛经的觉就是从上游这个觉的法水就一直流下来，到最后要通往毗卢性海，就是大海。那个是到毗卢性海去以后就是平等，你不能因为你是先来的水就在下面，后来的水在上面，或先来的水低在上头，或它不会，它完全融在一起，是如此的平等，而且它没有形状，没有高下，没有颜色，流入毗卢性海，这是比喻。我说那好吧，我以长江做比喻。长江发源于哪里？你读中国的地理，你知道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南麓， 那个拦路最上面那个地方只是一条刷填下注意的，你看小小的水它一直流下来，可是却有很多东的往下来，光是四川名头加钱就一直通通流下来。然后到了两湖的时候，是不是啊，那它还有相知原理，对不对？然后往下到了江西的时候又有四条，然后中间还有一条大汉江下来，是不是？所以这条河啊，到了两湖的还一条大的汉江下来，你像那条河整个的一个支系有多庞大。但是我问你，哪一个地方叫长江？是最上面那一段叫长江，还是出口到上海这一段才叫长江呢？它就是叫长江。这就是佛经，你要去看佛经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来看。你整个完全了解以后，所以只有一个法，没有二法，那就是觉，那就是佛。所以不必在那个地方搞那些不必要的东西。一直到现在，如果有你看啊，到了唐朝，中国在这个六祖这部，为什么叫六祖坛经呢？它为什么要称为经呢？也是一样，那也是佛经的一部分。我们用这样子来看，那么整个下来，但它必须一直都是要不断的去觉察它，让我们的观念正确，让我们的思考正确，让我们的觉察力越来越好。这个觉性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看佛经里头，一定一直都是这样子在出现这个问题：成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怎么样才叫圆通呢？圆满通达，就是这样子。那么你生活在任何一个朝代，生活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性别，甚至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年龄层，都必须要觉察。所以我们教小孩子佛法的时候，不能对跟老人人谈的那个佛法的不能够完全都一样。所以我去给那儿童演讲的时候，你知道我给儿童演讲很精彩，你知道吗？我给儿童演讲，那谈跟儿童谈的东西，哦，那小孩子，我讲了很多故事，而且那些故事里头都蕴含着很多佛法在里头，但是小孩子听得很有兴趣。我跟各位讲，有时候觉得很安慰的事情。有一个年轻人，他现在在国外留学，他念这个台大法律系，也考了律师，然后在国外去留学了。他跟他家里的人讲，他跟他母亲讲，他说我听过的故事，我听过的影响我一辈子最大的，那就是郑教授到我们学校来演讲的。这是他妈妈回过头来告诉我的。我说我也不晓得讲什么东西，因为我到过好多地方给小朋友演讲过的。我说你记得我讲什么吗？他说啊，他讲的东西实在是很有意思。我说你说吧。他说我记得你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叫毛毛虫的故事。我说什么毛毛虫？他说你讲了一个毛毛虫，他记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个人，他这个走投无路了，跑到新公园，现在叫228公园。那有一个算命的，这个算命的呢，就在那里是用龟壳摆在那个地方。他说一定要帮他算命，但他已经落魄的，都事业都垮掉了，落魄的在那个地方，他要跟他算命。他说我已经没有钱了。他说没有关系，你再给我一点点钱，就我们算命不能白算，你给一点点钱我就帮你算，就帮他算了。把他算个命，去告诉他说你确实是落魄，我想算命的我来算，看他落魄的人我也认得出来他大概落魄，但是 但是我告诉你，你前途大有可为。他说，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结果这个算命的走在前面，这个年轻人走在后面。他就走走走走到，他就边走一直在看树，他看看看，终于看到了。他告诉他，他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树梢那个地方有一只毛毛虫？他说有，那只毛毛虫往上爬，对不对？他说对。他说你注意看，那只毛毛虫就是一拱一伸，一拱一伸，一拱一伸。你知道他爬多久才爬到那上头呢？他说爬爬停停，爬爬停停，不晓得爬多久。他说对。他说我们继续找。啊，你看看那只蝴蝶，飞得快不快？他说很快。他说那只蝴蝶，它再怎么飞都那么高，它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直都是那么高，有时候飞高，有时候飞低，但怎么飞都是那么高。他说快还是那么高，看一看，一直看那个蝴蝶，果然上上下下都差不多飞那么高。可是过一会儿又回来看那只毛毛虫，说一拱一伸，一拱一伸，它真的爬到树，快要到树梢那上面去了。他跟他讲，这就是你，你要记得要踏实。一步一步来，你总会走出很好的路来。就这样子，等到你以后你发达了，你记得请我喝杯咖啡来找我。请我如果我还在的话，结果其实这个人后来去找那个新公园门口的，现在已经不摆了，找不到人了。啊，但是我讲了那个一拱一伸，一拱一伸，我给小朋友比的时候比一拱一伸，一拱一伸，然后最后还请他们一起练一拱一伸，一拱一伸，所以他只记得毛毛虫一拱一伸，一拱一伸。这个故事竟然这个小孩子也讲给了他们家里的亲，他说他的生活的态度，努力的态度就是这样扎根的。然后我相信，我说你的小朋友将来会不断的一拱一伸，一拱一伸。就是这样，所以你给小朋友谈东西，不能给一个已经年老的人谈的内容不可以一样。我明天我要去这个莲花基金会，那是谈临终关怀的。你给临终关怀已经得这个就是安宁关怀的这些人，他们得了重病在那个地方，你去给他关怀。你是关怀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跟小孩子的东西一样吗？你跟他讲的佛法就跟今天讲的佛法会一样吗？一定不一样的。所以他必须是念觉，你必须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一次我对一个即将他病得很重，已经在安宁病房了，我去看他，我跟他说，因为他是我的学生，我跟他说，老师今天来没有带任何东西来，我上次来安慰你带的是安慰，带的是让你温暖，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带，只带着法给你。然后我跟他说佛法生戒定慧，我跟他说他需要的是看清楚，要崩溃的是身体，你的心不能崩溃，要离开了这只娑婆世界，但你不能离开佛陀的慈怀，弥陀的慈怀，你不能离开，你要真正的在那个地方感受那一份温暖，感受他那一份，你就像他的在他的怀里一样，你现在病躺在床上，你要感觉到像他在拥抱你一样才对。他告诉你，你要好好的依依困困，现在你的智慧必须紧眉短一寸，你要好好的感受那一份温暖才可以。你就在他的怀里，因为他跟我学过打坐，因为他跟我学过这个禅式智商法，所以我最后去看他，我去看了他几次，我最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 刚好那一个时候是最清楚的时候，我跟他讲，我带了这个东西给你，我说你去感受吧，当你的心念感觉，你的心念感觉是在佛的怀里的时候，那个佛的怀里就是啊，《观无量寿佛经》里头所讲的，你念的时候他来了，来的时候就好像弥陀就会来把你一起这个引领你走一样，这就是你的念必须正确啊。所以佛法，佛无定法，但是却只有一法，所以念念必须清楚，可是念念必须觉察，然后才有大用，是如此。所以这样子的念觉到了最后，你的那一念还是很清楚的，这样子的学佛才是学得好。你不妨，你有时候必须要你自己练习练习，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想着，哎，这整个宇宙就是佛陀的慈怀，我就在这个慈怀里头，你不觉得很欢喜吗？有时候我在坐飞机上啊，我突然间觉得很欢喜，法喜充满，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你看，我就在这个云端上，我觉得我能看得到的那个苍穹，无尽的苍穹，我能看的底下的大地，然后我多么幸福，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在佛的整个的一个法的怀抱里，在佛的，你不要把佛看成人格化，佛的怀抱里头，所以你要这么想，你现在此刻也是在佛的怀抱里头，你要感觉到很温暖、很安详才对。所以有时候你自己出去要到哪里，你觉得内心有什么不安，你也要这么想，有一个正念，因为有佛在。这里面有几个东西跟正念都是很有关系的。过去 Norman Benson Peer 他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短也很重要。他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大企业的一个负责人，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呢叫 Danfoss。 这 Danfoss 这个人他是什么企业他并没有描述，他说他小的时候身体非常的脆弱，非常小又孱弱，所以都自己常常同学都笑他，所以他也很自卑，所以走起路来都是这样驼的背，就是人看起来就是怯生生的。有一天他碰到他的老师，他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国小的时候碰到他的老师，他老师把他找来，他说 Danfoss， 我必须告诉你，把头抬起来，现在就抬，把胸膛抬起来，站起来，然后走起路来，左右看，把步伐排开来。他是这个新的老师就只教他这件事情了，然后告诉他，心里面想着自己就是健康，心里面想着自己就是有人缘的，心里面想着自己就是很得人缘的，有能力，要这么想，想着别人都是这样子的，然后走给我看。他走了一趟，跟他讲不还不够，再走一次，心里面要这么想，自己觉得是强壮的，自己觉得是啊这个有信心的，再走一次。他就这样把他好以后就常常这样走路。结果这个人他到85岁的时候，他的企业很大。他告诉 Norman Benson Peer 这么讲，他说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是希望你告诉很多人，就是一个念头，当你的念头是如此庄严的时候你就庄严，当你的念头是有啊这个力量的时候你就是有力量，你说是不是？真是如此。我再讲第二个，昨天有一个人，我真希望他今天会来，他是不是有空来，我有跟他讲说你最好来听听我讲课。他告诉我，他说他从一个事业转到另外一个事业，他转的是一个做 sales 的工作。但是他来找我，他说他总觉得自己 好像做不好。我跟他讲，装的做得好，你有这个念头就会好。先装的自己做得好，然后你真的去做，就会做得好。你去试试看，其实你的很多的人都是这个念啊，在影响你，而且这个念你也觉察，你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念，就是很好的。你再想想，我觉得有些人在建念上很特别。我听过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也是真的，因为它是我看过的很巧妙的一个故事。它是我的亲人，他从油漆工做起，做了一番事业，后来他往生了，在一个意外事故里头他往生了。但是这个年轻人到台北来很坎坷很辛苦的，他有了一点钱，他有一天跟我讲，他后来事业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他说，你知道吗，我当时做事业仅有只赚了那些钱，我去买了一部 Benz 的车子来开，他用那部车子也带过我，他跟我讲他买那部车，他开那部车子已经开得比较久了，他说我买那部车子的开始，我告诉自己我出去做生意是开 Benz 的，我告诉自己我的跟人家的谈话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缺乏的就是信心。但是我们家的人大家都反对我买车子，但是我买了，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它，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念，我开始去做生意，我也好好去做生意。他跟我讲，他说啊，老师，以后生意源源不绝的来，因为我的态度变得很稳定了，我对别人之间做事情我也做得很好。我觉得很有趣，那个念头有时候它就在影响你，你的念头是自卑的就没办法，你的自卑你在那里建立。我不是鼓励你每个人要去买Benz，我是告诉你，你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有，在那个情况下你必须要建立你这个基本的信心啊。我有一次问星云大师啊，他也是我很这个教我很多的师父，我请跟他谈这个问题，我说师父，你到处去弘法，建这么多道场，而且从国内到国外，我请问你去的时候那些东西什么都没有啊，就这样子就做起来了，我请问你抱着什么心情怎么去做，你难道不害怕吗？你难道真的信心那么稳定吗？他说稳定啊。你害怕吗？他说我从没有害怕过，碰到很大的困难也没有害怕过。我说为什么？他说怕什么，我们有佛啊我们有佛啊，各位，我们有佛啊，你不要怕，该去努力就要去努力，该去这个啊做一些新的尝试就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有佛，不要让自己一直掉在自己悲情岁月的过去的经验里头，不要掉在自己那种过去啊小的时候没有信心的时候的那种样子，这就叫练解。各位，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